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律师要及时，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都知道营救同修是大法弟子修心提高和救人的过程，请律师只是营救过程中的一个表面环节。我们的心性的升华是决定同修是否能够很快能被营救出来的关键。我为营救同修多次请过律师，在整体的配合下，在被迫害同修正念正行中，师尊做主都成功的把大法弟子营救出来了，真的做到了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让知道此事的众生看到了大法的威力。一，请律师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第一次请律师，除了碰壁，就是被律师要高价把我要跑了。有的律师一听是法轮功，本能的拒绝，连听都不听，有的听几句就表态说顾不上，这是客气的，有的站在邪党一边说大法如何的，那时我的心别提有多难受了。但是我总想起师父在红银三救天穹的法，一如金刚力挽狂澜，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呢，就想我就讲真相，所以见律师事务所就进就讲，他们能听多少就听多少。师父看到我这样做了，就让我在寒风中遇到了一位了解一点法轮功的律师，当他听了真相后，给我讲了律师办案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律师承担的责任和所收的费用。我似懂非懂的听着，最后他告诉我，现阶段只是带我接见，向同修转达我的意愿和把他的现状再转达给我，与办案警察不接触，他同意会见同修，而且钱要的不多。那时我全身都是暖的，39天的寒冷尽散。那天跟律师谈完话已经很晚，其他事务所一下班天也暗下来了，我走出律师事务所心里有些不踏实，走出一段路后，我不顾天黑不黑，急速地返回事务所，跟律师强调明天会见，跟同修说，做到心静如止水和坦坦荡荡，特别强调要达到先静才能有静。律师把这话转达给同修，对同修的鼓励是极大的，加强了他的正念，促使他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把被迫害当成救人的机会，主动向公检法讲真相。时隔2周，同修被关押了25天了，我又请该律师会见，律师都觉得没啥意义了，说再等几天就有结果了。我坚决地要求律师再次会见。第二次会见，律师带出了有关部门已批准对此大法弟子非法劳教的消息，也带出了该同修比10天前状态好得多的消息。律师显得很无奈，给他破网软件也不要了。 我和同去的同修不动心，只想师父会给大法弟子做主的，就信师父了。在回来的路上，同修问我想什么呢，我说真相没讲到位，没给他们三退，留下了遗憾。在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第30天的晚上，当地610和片警把大法弟子送回了家，而且是无条件回家。这件事的结果让律师、当地610、片警和看守所警察、预审警察都感到意外。已经定了劳教，怎么会改为无条件回家呢？知道此事的同修都体会到师父说了算的深刻内涵。由于本文是从请律师角度谈营救同修，省去了整体配合的内容，如当地同修大力度的发正念除恶，家属积极要人，跟街道讲真相，上明慧网曝光邪恶等方面，都起到了营救同修的重大作用，缺一不可。二，律师是配合大法弟子营救同修。中共废除了劳教所，但迫害法轮功并没有变，还在疯狂地绑架大法弟子。今年7月，邪恶绑架我弟多位同修，企图判刑，我弟同修整体配合，积极营救同修。为了否定逮捕判刑迫害，要在非法拘留期间把同修营救出来，时间是很紧的，也就是要在37天之内把同修营救出来。我负责请律师，会见其中一位恶人想加重迫害的同修。由于律师明真相，知道大法好，我详细的说明想和被迫害同修沟通的内容和鼓励的话，结果律师在会见时用双关语跟这位同修表达出我们要说的话，并鼓励大法弟子要堂堂正正正视自己的信仰。如律师对被迫害同修说，你为什么不回答预审的话，你认为法轮功好，为什么不跟他们说明好在哪里呢？沉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是不是怕讲多了会对你不利？同修知道这是师父借律师之口让他去除怕加重迫害的怕心，在那里讲真相，所以他不消沉了，主动讲真相救人。在后来的会见时，律师真的拿出了他三退的名单。根据情况变化，在20多天里，律师3次会见该同修，每次会见对被迫害同修都是很大的鼓励，做得更好。我及时跟律师沟通，跟大家沟通，查找不足。大法弟子请律师对办案警察的震慑是强大的，有力地制约了他们，使他们在作恶中有所顾忌了，觉得法轮功越来越厉害了，也为以后要回抢去的大法资源创造了条件。营救中同修家人积极要人，当地同修加强了发正念除恶力度，被迫害同修正念也越来越强，师尊看到了我们整体在提高。就在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37天的午夜，邪恶终于撑不住了，办案警察通知律师12点前把人接走，就这样同修回家了。邪恶想加重迫害该同修的企图破除了，后来参与绑架他的恶警见到该大法弟子时，竟下意识地说出实话，你怎么出来了，你不该出来的。随后该律师又参与了营救另一位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历时2个月，除了会见被迫害的同修，还追踪联系被迫害同修案件的多个承办警察。所到之处，警察由开始的嚣张到后来的主动提供我们所要的信息，那过程其实就是除恶的过程。过程中律师也是会见3次被迫害同修，由于邪恶对该大法弟子已非法逮捕，又是异地关押，且该同修的情况又比较复杂，我们当地同修发正念的小组在发正念时，同时不断地清除干扰律师会见的邪恶因素。跟律师及时沟通很重要，要让律师明白我们想跟同修说的话，要达到掌握被迫害同修的被迫害的过程、身体状况、 正念状况，要求律师准确表达明白，并明确就是要在公安侦查阶段把同修营救回来，绝不允许有下个程序。因为一旦时间过长，公安把案件移交检察院，营救的难度就会加大了。我们看到不少正义律师都为被迫害同修做了无罪辩护，可是同修还是被邪恶判刑迫害了。所以我们积极配合，抓紧时间，我们有专门发正念的小组，有寄真相信的，有大量发放给当地父老的一封信的。每当律师接见的前几天，就把情况跟大家交底，大家的正念就全天发，同时及时把营救情况告诉大家。在师尊的加持下，在整体参与的营救中，同修终于在公安侦查阶段被营救出来了。这是这些年我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从没有的事，此事对我们当地同修鼓舞很大。我们也体会到是正法进程到了邪恶除尽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整体达到法的要求，邪恶的迫害就结束了。在律师几次接见同修时，我全程陪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及时鼓舞律师，宽慰律师，减轻律师的压力，并承担过程中正常的费用，使得律师自始至终都在祥和的氛围中参与营救工作，而且是按我们的需要去做的，所以收到的效果也是比较满意的。过程中遇到麻烦，及时向内找，让律师看到大法的超常，看到大法弟子的整体的威力，最后看到的是大法的美好。最后要说的是，营救被迫害同修，请律师要及时。一是可了解邪恶迫害的具体情况，二是便于在37天的拘留时间里把同修营救出来。过了37天，公安就要变更羁押方式，要批捕了。但是在批捕的3个月时间里，仍属于公安的侦查阶段，这也是营救成功的机会。之后公安就要把案件移交检察院，检察院就会起诉，之后交于法院审判。一旦到了法院，营救难度就大些了，而且请律师的费用也很大，相比较律师接见的费用是较少的，还不易受到邪恶的阻挠，相对律师的压力也小些，律师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案子。在请律师过程中，我也花过冤枉钱，那是我图省事儿造成的。在给第三位被迫害同修请会见律师时，找到曾带我接见的那位律师，由于较远不太方便，就大概说了情况，他表示不用我亲自同去，自己会去，而后再告诉我结果就行了。由于我重视不到位，图省事儿没有同去，结果他会见同修后，我感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赶紧向内找，及时调整，又请了另一位便于配合的律师。所以我觉得请律师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所以说请律师只是我们营救同修的方式，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大法和我们整体配合。请律师的过程是救人的过程，律师参与的过程是我们特殊情况下修炼的过程，千万不要指望律师把大法弟子救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到啥时候，我们都是主角，师父说了算，我们说了算。
念正不动情，闯出洗脑班。各地讲法二，206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2013年9月的一天傍晚，我像平时一样在外面讲真相后回家，刚到家门口，发现来了一辆警车，从里面下来几个居委会的人和几个便衣，直接向我冲来。其中一个恶警对我说：“ 走，我们去谈一谈。我说，谈什么谈？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做善事救人的。几个恶警二话不说，就架着我的胳膊把我往警车里按。这时我的丈夫也回来了，他跑上前来理论说，法轮功都是好人，你们凭什么抓人？恶警根本没有理会他，言语之间把他推搡到一边，后来他的手腕肿得很厉害。恶警随后关上车门，迅速离开了。在车上我一路发正念，迅速解体洗脑班。下车后我发现我被绑架到214研究所的招待所宾馆，这是个长期迫害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叫史怀玉的警察，他上来就跟我说，这次我们办学习班把你请来，希望你能跟我们合作，多学习学习，然后不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不参与法轮功活动，散发资料，你能做得到吗？我定了定心，说道，我听我师父的，你们说的不算，我有我们修炼人的标准，你们只是邪恶因素在背后操作。他听完以后没说什么就走了，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清除了。我这样第一天晚上在居委会几个工作人员的监控下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来了个叫王善国的，别看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善字，人可一点都不善。他是我们当地的610办公室主任，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内心毒辣得很，是这次洗脑班的负责人。他来后先跟我绕圈子套近乎，说说家常，谈谈心，我代理不理的，并不断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最后他看我不为所动，也无奈地离开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年纪稍大点的，他自我介绍叫郑德云，后来我儿子打听核实到此人都退休了，又被调回来参与迫害。他是这次学习班专门指导我的教员，然后不断地给我洗脑。我不理他，最后他说，法轮功有什么好，不管吃不管喝的。我说，我以前身体一直不好，经常生病，自从练功以后身体没有毛病了，人也精神了，在外面做好事，劝人向善，这难道还不够好吗？在你们眼里，难道就一切向前权欲看就是好的吗？经过一番理论，邪恶无言以对。接下来的几天，这些人轮番前来游说，说只要我写保证书就让我回家，并让我看碟子，我不看，他们就强行播放，又骚扰我丈夫和儿子，要求他们来劝我，但每回我丈夫和儿子过来都是和他们争吵一番，并要求他们放人。王善国还威胁我儿子说，不许把学习班的事向外说，更不能传到网上。我儿子反驳道，你不号称是市委是政府组织的吗？不是正规合法的学习班吗？为什么不能让外界知道？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王善国这个人虽然看起来很强势，但他内心深处是很恐惧的。最后他恼羞成怒，我在明慧网都挂过名的，你只要敢上去这个网站，看我敢不敢抓你。我儿子回他，你能抓到才行。就这样连续不断的抗争，他们觉得利用我丈夫和儿子来给我施加压力做工作已经不大可能。用他们的话说，这爷俩来了，不但没起到劝说我的作用，反而增强了我的信心，对他们起到了反作用，他们的阴谋再次失败。邪恶势力不肯善罢甘休，过了十来天，他们想到了更坏的主意，派恶警找到了我媳妇单位，煽动我媳妇来给我和我儿子施加压力，并教我儿媳妇说一些诸如要和我儿子离婚之类的话来刺激我和我儿子。我儿子在受到各方面极端压力和屈辱下，在我面前委屈地大哭。我本想找他们理论，但耳边响起了师父在《红吟人觉之分》中的话，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俱在。何为道？清净真人。我静了静心，对儿子说，孩子，你是一个好孩子，我学大法，我们家庭和睦，你和你爸爸现在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并且支持我，我们全家都是好人。现在邪恶势力在迫害我们的家庭，挑拨我们的关系，这到了最后的时刻，他们是想拖你下水，给他们陪葬。 孩子，你一定要清醒。儿子听后一下就明白过来了，说，妈，你出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媳妇最后也不吵闹了，邪恶再次失败。就这样过了半个月，邪恶一次次的失败仍不死心，最后派来了公安局的一个叫徐丽的，拿来表格要我填写，并给我带到派出所给我拍照。我说，我又不是犯人，凭什么给我拍照？他们折腾了好长时间才搞完，然后把我送到了拘留所。我不断地发正念，并想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话，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在拘留所期间，里面被拘留的人和狱警都知道我们法轮大法好，都愿意接近我和我相处，我就借此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期间退掉了十几个党团队，真心为他们明白真相而高兴。这也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力量，有师父的保护，我闯过一关又一关，前前后后一个月，我平安地回家了。我们正法的路还没有走完，还有众生还需要我们去解救。我要继续牢记师父的话，多去救人，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后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新梅的文章，讲真相救人的小故事。今年夏天特别炎热，有一天上午，我在门前浇菜，看门前的乡镇公路上汽车、摩托车、电瓶车在飞驰，见不到骑自行车的或行人。突然从东边走来一位背塑料袋的老婆婆，我迎上去说，老姐姐，天这么热，咋不坐车？她说，我回娘家去，刚才坐邻居的电瓶车来到集镇上，俺再往北走七八里路就到了。我忙说，你这是朝西走呀。他停住脚说，这是往北走没错。我见他迷方向了，问明他娘家住的村庄，才知道他去假装给哥哥的孙子送新衣服和好吃的，就说假装在我妹妹家附近，离这儿有十里路，你先进我家凉快凉快，我的三轮车在充电，等会儿我开电瓶车送你去。进屋后，我冲杯蜂蜜茶递给他，他说，老弟，你这么行好。我笑着说，俺是练法轮功的。他一听吃惊地注视着我。我说，别相信电视上那些虚假宣传，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做好事行善的。我就向他讲共产恶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可他不愿听，说自己是信耶稣的。我告诉他，我母亲爷爷都是信耶稣的，可是管不了病。法轮功神奇，我一修炼重病都好了，已经15年没吃药了。他的神情在变化。我说，你信耶稣和我们练法轮功都是信神的，都是教人学好的，可共产党宣传无神论，所以现在的人不信神才敢干坏事，跟着共产党走越学越坏。你今天迷路到我家是你的福分，俺放段精彩节目给你看看。我打开影碟机放神韵，他看着2013年的新年晚会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没上过学，从小听老人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才信了耶稣。我一看钟表11点半了，就说，这碟子送给你带回家再看吧，现在我送你走亲戚去。你以前参加过党团队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把碟片保存好，放给你儿女或亲人看，谁看谁得福分。他高兴地把碟片放进了钱袋里。他坐上电瓶车对我说，老弟，俺信主说说快快挺快乐，可真是管不了病，我经常腰疼腿疼的。我停住车，掏出大法护身符，手点着上面的红字对他说，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人都知道，你只要时时备，身体就会好。他把护身符攥在手里端详着，我开车中速行驶，一路上教他念这9个字，他学得认真，反复学，反复背。到了我妹妹家，邻居都围过来看，他们以前都听我讲过真相，现在见我专程来送这个迷路的老婆婆，都夸练法轮功的人真好。有的说，若是别人15块钱也不送他。我妹妹说，假装离这儿很近，你开3轮车小路不好走，让我陪他去吧。我说那好，我回家也有事儿，就开车回了家。今年春天我去镇上敬老院讲真相，有个老人竟凶巴巴地和我争论起来，我立即一转话题，说起了当年老人儿女不愿赡养，贪污腐败越演越狂的社会现象，他们才愿听。当我讲到听一个干部说，某县委书记找了28个老婆，买了28套房子时，这个和我争论的老人凶劲儿没了。另一位老人对他开玩笑说，这个县委书记要是少买一套房子帮你读书，你也不会当个文盲，要是让一个老婆给你，你也不至于一辈子光棍儿。这位刚才还夸共产党好的光棍老人突然醒悟，大骂共产党黑暗，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我在讲真相时，他听入了心，认同了法轮功好，还要了大法护身符。昨天下午我去集镇上订玉米种，发现有个店里只坐着店主一个人，我就进去订了玉米种，他开好发票递给我。当我正要开口讲真相时，他拿出一个不锈钢中号盒给我，说是给我的奖品。我笑着说，俺是练法轮功的，不占便宜。接着我向他讲真相，他听得特别惊喜。当我拿出神韵光碟时，他高兴地接过去珍藏起来。我觉得劝三退时机已经成熟，正要开口，突然来人订货。看着不断的来人，我只好离去，准备下次再来劝退。回家我和妻子同修一说，妻子说，这女的是位教师，是她丈夫开店，也许是她丈夫下午有事，她帮忙看一下。我和她妈熟，我说，你若见到她就可以直接劝三退了。妻子说知道了。在农村，亲戚朋友邻居办喜事办丧事，是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好场所。另外集镇上油房、打面房、理发店、交电费处、幼儿园门前，这些地方都有等候的闲人，去那儿讲真相效果也好。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连梅的文章，16年闯过4次病业关。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个身体多病的人，腰脱、心脏病、肩肘炎、肾病、胆囊炎、颈椎、胸椎、腰椎等多处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四肢麻木，造成有时都上不了班。
有一次师尊给我净化身体，是在修炼不长时间。有一天晚上，像得重感冒一样，高烧，嗓子扁桃腺都起来了，说不出话来。到晚上11点多钟，实在受不了，我就要去医院。心想，这要不去医院，明天早上这口气儿都得放外边。我小儿子同修说，妈，我问你，你是不是修炼人？我趴在枕头上只能点点头。小儿子说，那你就躺下吧，明天早上就好了。但我心里也挺害怕，挺不住。但转念又一想，怕啥，爱咋咋地，不管他。我很快就睡着了。等我一觉醒来，已是早晨5点多钟了。我连忙咽了一口唾液，我震惊了，太神奇了，嗓子竟然不疼了。这时我悟到，是师尊利用小儿子的嘴在点化我，让我坚定实修。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坚信大法，坚信师父。第二次师尊给我宵夜是清理肠胃，原来我肠胃也不好，平时一天去厕所10多次，有时还多，大便不成形。这次宵夜是挺猛的，拉肚子，晚上都躺不下，总去厕所。正好是新年那天，外面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雪，因我家住的是平房，厕所在外边不方便，晚上我就把便盆放在屋里，我拉了一夜的肚子。到早上5点多钟，肚子不疼了，也不拉了。我把便盆拿出去一看，里面都是鲜红的血和脓，把我吓了一跳。一晚上下地不开灯看不见，虽然拉了一夜肚子，但我非常精神，白天照样去上班，一切都正常。我还以为肚子这就算完事儿了呢，结果到晚上5点多钟刚一下班又开始了，还是照样拉了一夜不能入睡。到了早上5点多钟又好了，就这样拉了4个晚上。从那以后1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拉肚子，是师尊把我的肠胃清理了，真是感到无病一身轻。第三次宵夜鼻子出血，因为我小时候就有一边鼻子有毛病，出门时得带上药棉花，因随时都可能出血。有时骑自行车出血时，风吹的衣服上都是血，有时由于出血过多造成头都晕，到后来就更严重了。出血时必须得躺下，要不躺下血就止不住，几十年来也把我折腾得够呛，这是我一大愁事。我三生有幸得大法，其实何止是三生啊，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这多病的身体。大概是1997年的夏天，正好我休息，那天鼻子突然又出血了，出的不但多，而且持续时间还长。但过去每次出血都是鲜红的，这次是黑紫色的。我想又是师尊给我宵夜呢，因为以前有过2次较大的宵夜，也就不害怕了，就想消就消吧，消完就好了。可是出了很长时间也不停，把鼻子堵上，从嘴里往外淌，出了3大滩血。后来就像自来水龙头水流放到最小流那样不断的流，可我一点也没害怕。正好邻居来串门看见了，吓坏了，连忙说赶快去医院吧，我家有车。人身体有多少血呀、啊、这哪能受得了啊。我说没事的，这是师尊给我宵夜呢，一会儿就好了。果然真的一会儿就好了，不出了。他知道我练法轮功，就说这法轮功真好啊。我说是，就这么神奇，你看这说不出就不出了。从那以后鼻子再也没有出过血，彻底好了。第四次宵夜是开水烫腿，这是200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天气非常好也非常热，我把窗帘、床罩、被罩都换下来了，放到洗衣机里。我想边洗这些东西边洗头，于是我就烧了一锅开水，水烧开了就端着往卫生间走。因为卫生间门口小，端锅的左手正好碰到门的把手上，这一下可坏了，一锅开水都扣在右脚上，开水从上往下一直浇到脚。当时我穿的是一条夏凉裤，光着脚穿着拖鞋，把我烫得直跳，一下就傻了，就想这大伏天不得起大泡啊，不得去医院呢。转念又一想，我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不是我想的，我是大法弟子，我的身体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什么都动不了我。师尊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就因为我这一念，当时真的就觉得不疼了，凉哇哇的冒凉风。我把裤子脱下来一看，皮肤颜色一点没变，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这是师尊又一次保护了我。我激动地哭了起来， 真是感谢师尊大慈大悲地呵护我。于是我就把换下来的那些东西洗完了。洗完后，我又看了一下小腿，膝盖下面起了淡黄大的一个水泡，其他部位都是小米粒般的大小水泡，我也没把它放在心上，一个星期就全都好了。我修炼法轮大法这么多年，深深地体会到，在修炼中时时刻刻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学好法，守住心性，就能过好每一关每一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尽力唤醒昔日同修。师父说，大法弟子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师父真的很满意。当然了，没走好的呢，没出来的呢，那现在还不能说他是大法弟子。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看了师尊的这段讲法，我真的感到非常震撼。早些年我与一些老学员也做过找回昔日同修的事，投入了一些时间精力，也吃了不少苦，但收效不是太大。师尊的二十年讲法既然讲到了他们，也是给予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地把他们找回来。我个人悟到，没有走回来的昔日同修，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也是从更高的宇宙空间冒着天胆下来的，在历史上为了得师尊今天传的大法，也是吃了无数的苦，付出是相当大的，甚至是生命。他们在历史上也都是师尊的亲人，与我们的缘分也是非常的大。找回昔日同修也是救度众生的任务之一啊。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把那些至今还迷在常人中的昔日同修找回来，将他们唤醒。最近几年通过学法修心，在大法中获得了智慧，大家配合很用心去做好唤醒昔日同修这件事，效果就很好，这些被唤醒的昔日同修也都能走回大法修炼中来，并能够主动地配合做好师尊嘱咐的三件事。现在将一些体会写出来，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救人急，复元神在求救。有一天夜里，我刚刚发完正念，似睡非睡地进入了梦境，梦见有好多曾经参加过师尊传法班的人，还有一些是过去当过辅导员的人，都陷在黑乎乎的污泥之中，有的污泥已经埋过颈脖了，十分危险的样子，但是他们的主意识并不知自身的危险。这是我看到师父的法身出现，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师父看到了我，对我说，你去拉一拉他们吧。我对师父说，他们陷得太深了，我怕我拉不动他们。师父说，你可多找些人去拉，人多能量大，效果好。第二天睡醒来后，我一直在体悟梦中师父的点化，是师父叫我去救那些至今还迷在常人中不能自拔的昔日同修呢。这几天也正好在学习师尊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人呐，一个生命在历史上的今天能够得到法，那不是一般的事，太幸运了。可是一旦他失去了的时候，大家知道那面临的是什么，是很可怕的。因为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和巨大的使命，他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相对来讲和一个生命的圆满，那是成反比的。那个生命那真的要进无生之门了。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各地讲法四，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说来也巧，过了几天，一对曾经介绍我去聆听师尊亲自讲法，
走入大法修炼的夫妇甲乙来看望我，我见他们脸色都很不好，虽然跟我同龄，但比我显得老相得多。据他们说，自1999年7月大法遭到迫害后，由于怕心严重，就再也没修炼了，混通如常人一般。其中妻子乙早几年前做了脑肿瘤切除手术，现在还大把大把的在吃药。丈夫甲也有许多疾病，前些年脑出血中风，送到医院急救过，现在手脚还不利索。我对他们说，赶快走回来修炼吧，要不然你们的处境都很危险呐。你们看看我，这些年虽然承受了许多磨难，因为兼修大法，这不还是好好的吗？他们说真的，看不出我的实际年龄，脸色白里透红，真的显得很年轻。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重新走回来修炼大法。我很高兴地就找出了师父的一些大法书，还有明慧周刊、神韵等一些大法资料和影碟给了他们。但过了几天，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个身体像紫铜的颜色的和尚跟着我，我便警觉地转过身去看他，只见他脸上有一些锈斑，有些面熟，我以为是什么旧势力的什么神，立即就开始发正念。他急忙说，你不要发了，他说他是谁谁谁，就是我认识的那对夫妇中的妻子乙的复元神，跟了我有一阵子了。我一听复元神，更觉得十分惊奇。他说他的主元神实在太迷了，至今还执迷不悟，不能走回来修炼，求求我赶快去帮帮他吧，他的世界已经出现倾塌败相了，真的十分危险了。我说他们已经答应修炼了，书和资料全都给他们了，怎么会这样？难道他们言而无信吗？他说阻碍他们修炼的干扰因素实在太大了，你还是赶快去他们家看看吧。我就真的约好时间去了他们家里，一走进他们家一看，真的很吃惊，他们家养了两只狐狸模样的小狗，其丈夫还抽烟，书柜上还摆着毛魔头和其他邪党巨头的雕像，还有一些邪党的书和乱七八糟的附体宗教书等。因此整个房子虽然装修豪华，但觉得黑气翻滚，邪气十足，我感到极不舒服。我就问他们学法练功了没有，他们说家里事很多，没有时间。我对其妻子说，你不是已经退休了吗？你丈夫也退居二线了，怎么会没时间呢？其丈夫告诉我说，他妻子乙一直参加小区的文艺演出，还有打太极拳活动，每天都要去，因跳舞还扭伤了脚。我就讲起了要走回来修炼的重要。小区组织的唱红歌跳舞都是追随邪党无知中在造恶业，所以你的身体越锻炼不仅越不好，反而还越来越多病。我还讲了要清理那些邪党文化，那些东西太害人。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当场就砸烂了邪党巨头像。我还说还请他们送走那两只狐狸狗，因为一来家里不干净，二来影响练功环境，他们都答应了。后来我又重新教会他们做五套功法后才走。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去看看他们修炼的情况，但干扰很大，他们一直说有事没时间和我见面，估计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走回来。也许是师父的安排，我找到了10年未谋面的一对同修夫妇，还有一位刚刚走回来的老学员。我就讲想邀他们一同去唤醒昔日同修的事情，他们都答应了，这样我们就一起约好去那对夫妇甲乙家中。反复去了好多次，我们很耐心地跟他们说，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讲过不想丢下他们。师父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亲人另眼看待呢？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当我们一起忆师恩交流新的体会时，他们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连连说做得太不好了，没脸见师父。后来我们一是帮他们做了三退，二是劝他们写了严正声明，因为他们在邪党整党运动中写过一些背离大法的表态言论。三是就在他们家里成立学法小组，我们每周去他们家一次集体学法。他们看到我们负责的态度和真心帮助他们的诚意，体悟到师父不放弃每一个有缘人的博大慈悲，感触很深， 真的就重新走入了大法修炼，还积极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在他们家学法的人越来越多。救人难，在救人过程中实修自己。师父说，对待不精进的或者掉下去的弟子，要像对一个没学法的人一样对他讲真相，因为一旦掉下去，连论语都不会背，大法书中话他都想不起来，他真要走回来得重新学，重新开始。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体悟到大家在做唤醒昔日同修的事情上的难度，远远的超过一般的同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的事情。一个常人可能短短的几句话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可找回昔日同修往往就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要有善心、耐心、细心，还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有居高临下的嫌弃之心，要像对待新学员那样顺着他们的执着去讲真相，帮助他们尽快提高。另外还要注意发生矛盾时带头往内找，共同精进，共同提高。记得有一个昔日同修是97年得法的，十多年不见面，样子变化太大，留着大胡子，头发还梳着马尾，样子也显得十分憔悴。第一次见面我就同他讲，是师父叫我来找你的，这句话触动了他灵魂深处，他当时就流泪了。我就同他讲清师父正法的宏誓，时间的紧迫，走回来修炼的重要，还给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带，还有许多大法资料，建议他剃掉胡子，剪掉头发，重新走回来，堂堂正正的修炼大法。我发现在找回昔日同修中犯色戒的情况很普遍，这都是末法时期旧势力利用色魔来毁灭人的坏招数。我们一定要在法理上帮助他们认识，从而摆脱色魔的干扰。我下载打印了明慧网关于去掉色欲之心的许多同修的体会文章发给他们，在有一次交流中不经意中讲了天目看到犯色戒的人都有狐狸、蛇精、色狼附体。一个昔日同修听了心里有气，说是他们的隐私，怎么能随便说呢？当同修转告我听时，当时自己心里还很不服气，辩解说同修之间有什么隐私的，有功能的人都能看得见的，况且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要讲出来曝光，让同修发正念解体的。回家后对照师父的讲法静心的悟了一悟，结果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有问题，主要是太自我了，尽管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还是没修好口，不利于同修提高的话题都不应该讲。另一方面，没有站在这位同修的角度思考问题，毕竟他刚刚走回来，承受能力、心性也有限，我的这种做法欠慈悲。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之后，就马上找了个时间约这位同修交流，当面道歉，希望他在大法中好好修炼。这位同修听了很高兴，因为过去在常人中有傲慢之心、自以为是的心、别人不能说的心，虽修炼后去掉了许多，但还是没有彻底修去，所以师父就借各种机会让我暴露这些个不好的执着心，要我尽快的修去它，好纯纯净净的跟师父回家。因此说来，唤醒昔日同修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自己、大家整体提高心性的过程。救人尽心尽力，做而不求，在做找回昔日同修的这件事情上，旧势力干扰是很大的。也许他们认为那些99年后不修的那些人，正是他们用巨大磨难逃下来的沙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推、往下拽，这就成为了我们唤醒昔日同修的难度。我们早期也做过唤醒同修的事，也只是约个地方交流一下，给一些学法的资料就完事了，具体这个人走没走回来就不知道了。通过学法认识到唤醒昔日同修也是在救人，救人的事就要真正负起责任来，尽心尽力地去做。我们每找到一个昔日同修，大家就一同商量着怎样做好，例如先找他们交流，劝其三退，写严正声明，再去他们家发正念清理环境，为了让上来的同修能稳定地走下去，如有条件的就在他们家里成立学法小组，没有条件的就安排他们去就近的学法小组学法，需要什么资料就提供什么资料，还逐渐的教他们怎样去帮家人三退、救亲朋好友。我们悟到 不仅需要找回同修，更需要巩固成果，让他们稳定地修下去。记得每次去这些学员家里发正念清理环境时，我们去的同修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难受，反映出咳嗽、脚痛、头沉等。有一次去帮一个有附体的昔日学员发正念，劝其三退、写严正声明时，我就被那些不好的东西搞了一下，扭坏了脚踝，痛了一阵子才痊愈。这些人重新参加学法也会出现很多干扰，表现不精进，家里的事、单位的事忙不完，每周一次的学法都难坚持，而且怕心很重，一听到有什么风声就动摇。记得有一位是退了休的，原来参加过师父的亲传讲法班的昔日同修，当他的亲戚同修去叫他走回来时，他还瞧不起人家，认为自己是老学员，别人悟性还不如他。他亲戚同修找到我，叫我去同他谈谈，最好能够走回来，不然太可惜了。我去约他谈，他很高兴，我就顺着他的执着心安排他去了一个老学员多的学法小组学法。他的先生是协党的党务人员，党文化毒害深，他每次学法都要编一些理由瞒住他先生才能出来学法的。后来大家帮他一起发正念，还等他先生不在家时去他家发正念，清理他家的环境，处理了不少协党的书籍和庙里带回来的一些胡黄白柳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真的就精进起来了，每天坚持在家学法练功，身体也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他先生一看到他的变化，也就再不干涉他外出学法了。有一次，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外出派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由于正念不强，没有做到临口供，讲出了在同修办的公司上班，结果恶警骚扰该公司，使得做老板的同修不得不外出躲避。一些刚刚走回来的同修听到这个消息后怕心出来了，埋怨协调人不该叫那位同修派发资料，说是心性不到位，不能做救人的事，因此学法就停了下来。其实他们并不了解那位同修是97年得法的老学员，走回来也有好多年了，做救人的事情也有3年多的时间，而且一直做得很好，只是这段时间色欲关没过好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听到这件事情后就去找他们谈，增强他们的正念，使其更快地恢复学法，并告诉他们救人的事情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3件事之一。师父说，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指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大法弟子救人是没有错的，错的是旧势力的横加干扰，而且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真金，我们不能碰到一点磨难就退缩，那还怎么配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在这个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一些急躁心，恨不得一找到同修就想要他们马上修上来。我认识到自己这个执着心后，就提醒自己在找的过程中希望他们都修上来，但不能执着于结果，因为大法对众生是有要求有标准的，必须要他们本人做出自愿选择，这个选择谁也不能替代。在找回同修的过程中，也应随时找找我们自己的不足，同修为何没修好，是不是自己的什么心促成的，是慈悲心善心不够，还是急躁心，或者有没有产生显示心欢喜心等等，时时注意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别让自己的什么心障碍了同修走回来。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带好他们修上来。在找回同修的过程中，我和一些老学员虽然做了一点点工作，也陆续找回了一些同修，但这一切只能归功于师父，归功于大法，没有师父加持和法理的指导，是做不成任何事的。其实在另外空间都是师父的法身在做，而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而已。找回昔日同修的过程，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整体提高的一个过程。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中不应忽略细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事人人都在做，但在做的过程中有些细节也不能忽略，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也会影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从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说起。一，真相资料的时效性。我在发真相资料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人，看到我们手中的资料时，先不急于接受，而是先说我要最新的。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间上的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期刊和一些真相资料也在不断地调整着事情的发展变化和内容，特别是一些需要数据和实事说话的内容，随着时间的不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发现有些同修还积压着半年前的期刊小册子和资料，这样的资料发出去讲真相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信服力不足真的是会影响不同阶层的世人的救度。二，发资料的过程中关注世人的不同反应。在发资料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注重发，只要世人能接受，就期待他们都能明白，没有疑惑。我到菜场发资料的时候，就遇到一位水果摊的老板，他拿着我发给他的资料反过来正过去看，像要找什么。我走过去只给他看《明慧周报》中印度特警集体练法轮功的照片，告诉他全世界都公开练，而且是国家支持练。他说，练功能当饭吃吗？能给钱花吗？我告诉他，不是什么也不做了，就天天光练功，是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上班上班，该做生意做生意，正常生活什么也不影响，是心里有真善人，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人与人交往啊，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有了矛盾的时候，与人为善，多为对方想想，退一步海阔天空，事情会有好的结果。也不是非让你相信，更不是让你练，只是告诉你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是正法，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谁相信谁会得福报。说到三退，他说早就不是了，上哪退，跟谁退。我说不是要你跟哪个组织退，是跟天退，心里边退了，说你不相信共党了，你退出了，神佛才能保佑你，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你才能有好报，遇难成祥。你赚钱为啥呀？不是为了有好的生活吗？命都没有了，你要钱有啥用啊？他笑了。三，遇到不明真相世人有过激言行要理智。在发资料的时候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帮人，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不接受，但也不会有不好的表现，有的人就表现得非常恶，会恶语相加，威胁要举报，甚至真的要打110报警。这时如果硬要讲真相，可能不会有好的效果，他们也听不进去，反而会让他们有更过激的言行，加大了世人的罪业。不如理智的退出，等清理他们背后的坏因素后，有机会再讲。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